在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节制，九平编辑部又发表了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令篡位，文化沦丧》上，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在中国亲自奠定了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系统安排了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通天因素。破坏这样的文化，亦就切断了人和神之间的联系。当今中国人的文化和祖辈传统已经大相径庭。邪灵将中华传统文化整个偷换为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令到人的文化失去了根，传统价值不复存在，与神相通的因素被破坏，毁灭这样的文化就直接毁了人。本书已经向读者揭示了共产红魔在物质层面上对人的杀，在思想层面上对人的呃。这一章将揭示共产党在超出人能够看见的更大范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和毁灭。一、偷天换日，篡上神位。第一，中共篡上神位。神仿照自己的样子做了人，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具体表现在人有求真向善之心，有生命升华的需要，有返回天国家园的渴望。与此对应，每个文化在它的结构中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有些民族称之为道，有些民族称之为神，我们称这个位置为神位。共产党在人间散夺政权之后，用暴力毁灭了中华文化，但是中华文化中的神位不单只是神奠定文化的时候建立的结构，亦是神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内涵。这种通天的安排要拿走非常不容易。在共产党长期排神的运作中，由恨和宇宙中败坏物质集合成的邪恶灵体，或者说共产邪灵，偷偷附上了人心中和中华文化结构中被劫空了的神位，冠冕堂皇地冒充起正神力。在这个神位上，共产党成了真理和道德的制定者，他推行无神论，强制人忘记自己的神，等人认为自己无根，就是这一生这一世死了之后一了百了。共产党叫人不将自己轮回转世的生命当作真正的生命，不承认和神的渊源关系。在神还未放弃人的时候，共产党就强迫诱骗人先排斥神，人类因此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个天大的阴谋邪恶至极。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不单只要否定人的生命来源于神，还有一层含义是掩盖他自己不是神而是邪灵的真实本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第一，人如果相信有神就相信有魔，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面，上帝、撒旦和佛、魔都是对比着出现的，因为神道人的时候必然会告诉人知，人会在信仰中遭到磨难，这些磨难很多都是魔的诱惑，所以共产党就告诉人知没有神，这样也就是等于告诉人知没有魔，从而掩盖了他是魔的真相。第二，当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人就放弃了神的拯救，这样即使神要救人，人都不接受，神最终被迫放弃人。这个时候人自然就落到了魔的掌中。文革之后， 中国人在反思历史，亦认识到中共党魁被捧上了神坛。这个是非常表面的认识。党为什么能够将党魁捧上神坛呢？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共产邪灵散夺了中华文化中中国人心中原本属于神的位置。世上遭受无数痛苦的民族，无一不是因为过早地背离了自己的神。没有神的庇护，苦难如影相随，前途一片黑暗。一个人被邪灵附体，痛苦之极。一个国家被邪灵附体，国家的主宰在邪灵手中，民族的大脑被邪灵掌控，这个民族必定万劫不复。就连邪党的党魁亦逃不脱和其他人一样悲惨的结局。所以认清邪灵，抛弃邪灵，是人类的共同使命。第二，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从它的发端就蕴含通天的真机，为将来得救的世人能够明了神的开示，做了周全的安排。伏羲氏仰官象于天，俯官法于地，帝王世纪是这样记载伏羲氏创造契书，即是上古文字和八卦。五千年历朝历代，神带领中华民族不断充实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神的眷顾和庇护。人是神的子民，神的造化。一方面，人的外在形体、内附秉性是神按照自己的特点做的。人伦价值来源于神，人应当修德敬天，顺天意而行，以报天恩。另一方面，人体是一个小宇宙。《黄帝内经》中论述了人体内以五脏为核心的五大系统，通过五行和外部世界各方各面的宇宙对应，即人之合于天道也。人顺天道修炼可以养生，甚至得到回归神的天国。这个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修炼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通天的。人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河图、洛书、中医、文字、音乐都是与宇宙全方位的构成相对应的。人称全息。懂得的人就能够看得懂内在的关联。其中有宇宙范围，有天象，有阴阳，有脾态，有善恶。魔要捣乱，恶运降至，神要救人，人要选择等等。共产红魔在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亦从人身上开刀，将人的心灵、生活、知识一刀刀与神切断，等人糊涂迷惘，不愿意看懂，甚至亦理解不到通天文化的内涵。红魔的目的和手法都是在切断人和神的联系。人如果没办法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道德标准就会丧失，人类的行为就会变异下滑，直至被淘汰。这个就是红魔达成他终极目的的方式。第三，敬神祭天的生活方式被铲除。共产邪灵散据神位之后，全面地重新安排了人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中华传统入面，祭祀敬神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它的重要性排在军事之前。敬神是几千年中中华传统入面最显著、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生活现实。对中国人而言，神无处不在，从生老病死、婚嫁姻缘、生儿育女、学业仕途、福禄运势、万事即吉凶成败，都有不同层次的神在度安排。所以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诸神之上是上天或者是天帝、上帝。 天帝在古代中国中是专指宇宙的至高神，即是创世主，而不是众神的泛指。所以传统文化从来讲究敬神礼佛，人必须敬神祭天，与神沟通，修德以顺天意，求祂庇护福泽。这个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里面，世人相信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是上天给人规定的，谓之天理良心。做了坏事，即使没人看到，老天有眼看得到。善恶有报是基本常识。坏事做绝的人，譬如今日的毒奶粉、地沟油、见死不救等等，被闹作是天杀的。不单止自己要遭上天的惩罚，还会殃及祖宗和子孙。中国人相信神用永恒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不变的天理奠定了令到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后世景仰的帝王，譬如神农、皇帝、尧帝、舜帝以及夏禹，都在泰山举行过祭天、祭地大典，称为封禅。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作为明清两代祭天之所，面积是紫禁城的四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祭祀建筑。中共建政之前，庙宇、道观、寺堂、佛堂遍布中国。走入庙宇，除了慈悲的神佛像，还有威严的金刚、判官等。肃穆的气氛以及醒目的警世之言，自然而然令到人感到肃然起敬。共产邪灵砸碎了这些等人在生活中时时与神联系着的庙宇神像，亦通过欺骗洗脑，令到中国人完全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党文化用迷信意志断绝了人生活中任何与神有关的内容。现在神的概念内涵已经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铲除，礼神的虔诚和谦卑被换成了为山上神位的邪灵奋斗终身的入党、团、队、血誓，连死去都被换成了见西来幽灵、邪教徒、马克思。西人从来没有想过为共产邪教奋斗终身是对神的背叛，是为散取神位的邪灵抛头颅、洒热血。党令到人的现实与神完全脱节，中共将神变成了人心中的一个空洞的概念。当神成了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的时候，就失去了与人日常生活中的联系。现在的人大概只是知道求神是为了生仔、发财、升官、升学，殊不知往往求来的都是狐、王、鬼、蛇。神要救人，但是人已经不识得神，却去求拜魔鬼，那不是很危险吗？第四，建立党文化的魔教场，只是从人中洗劫神做的一切，共产邪灵并不满足。为了实现他的终极目的，他同时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党文化魔教场，等人自然地生活在其中而浑然不觉。党从暴力杀戮开始，威逼人生活于其中，到大骗等人习惯生活于其中，直到人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构成，自觉地服从这个物质场的规矩和限制，想共产党之想，言共产党之言。党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前途，人就想离开了共产党，谁可以领导我们的国家啊？党说反党就是反华，世人就混淆了谁是党，谁是中华。在党国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自由，不能够自主地选择信仰。人不相信有神，不知道自己有信神的权利，共产党的邪恶伎俩得逞了。有信仰的人 都知道神道人都有相对应的天国世界。党亦无以住为中国人做了一个党文化的生活范围，一个封闭的没有上天的人间物质环境。党文化有一套生活准则，还有一套语言系统，全面涵盖党国的生活内容，其中有对天堂的重新定义，有污蔑否定神的理论体系，有党的魔教党章，有党魔教的组织生活和规定，有实现邪灵目的的行动纲领，有革命指导思想，有党魔教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有党的魔教教职人员的称谓，有运动的发动和进行，有整人的操作程序，有逆道德升迁的审核标准，有违背天理良心的奖惩制度，有整人害人的培训，有洗脑的机制，有歪理邪说发布的机构，有除了日期别无真话的媒体，有扮好人不似演坏人不用装的艺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党重复100次的谎话成了真理和前进目标，党要征服世界的狂妄成了国人的骄傲，党带给人一个泥池的而且不合格的小康，人就心满意足，从财小气粗终于变成财大气粗。如果党给大家升一些工资，印出1000元面值的钞票，听日却令到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不要惊讶，党的手法从来是多变的，反复无常的，但是党的本质没有变，亦都不会变。党文化中还有恐惧，党亦知道自己太坏，而家禁不住啲人要闹党。好啦，咁就俾啲人小骂一下啦。如果胆敢真系批评，好似高志成等支持正义嘅律师就系榜样。喺中共有限度放松嘅环境中，一旦触及到党唔容许嘅边缘，就会监狱酷刑伺候。啲人唔敢触碰党嘅敏感神经，唔敢挑战党嘅脆弱底线。因为恐惧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到外国生活，恐惧亦都随身携带住不放，关起门嚟匿埋喺厕所都唔一定够胆闹党。呢个真系一个好难逃脱嘅党文化物质墙，甚至能够超越时空嘅限制，去到边大到边。二、神传语言文字同残体汉字。第一，神传文字蕴藏天机。语言和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世界上其他文种不同，汉字好似天上的文字，只是笔画不同，汉字的读音亦同宇宙有着连带关系。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观自身，远察万物，创造了契书和八卦，用来沟通神并呈现天地万物的情况。易经系辞上记载，八卦造成后两两交叠，成为64象而成易，天下万事都包罗入去，冇遗漏。后世得以通过易经64象了解天意。中华文化从创始之初就是依蕴心水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的真相，即是全息。易原本没有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同样，神为人留下了方便记实和使用的文字，是因为八卦和汉字两者都是对天地万物本质的全息反映。世人亦可以通过测字来了解天意。皇帝时代，神仓颉参照伏羲的八卦创制了汉字，从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灰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子掌，而创文字。 可见汉字和八卦同源，机理亦都通天。中国人据此观察天象，了解天意，顺应天道、天时和天象的变化，推行和学习人民，教化成就天下众生，积淀连绵不绝的各朝各代文化，形成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生于神的造化，是与神相感相通的，内涵博大玄奥。汉字是承载与记录中华神传文化的工具，它的内涵必须博大到足以承载这么高深恢宏的神传文化体系而没有遗漏。东西方都有人说中国古文字好像天书，这个是因为中国古文字的确包含天机，蕴含天地万物之道。第二，中华语言充满神圣。中华传统文化入面的语言，和今日被共产党话和各种现代思想变异了的语言截然不同。只需要比较一下康熙字典和新华字典对神字的不同解释，就可以清楚地提出这一点。康熙字典话，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徐曰身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固然引出万物。又王极经世，天之神妻乎日，人之神妻乎木，又神明。新华字典解释，神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神仙、神怪、神主、神社、神农、神仆、神权、鬼使、神差。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以及构成这两个词的文字的理解，亦和中国字典里面的解释参天共地。中国文化的文由圣王演化天文天象而成人文，中华文化的化指圣主教化万民。新华字典话，化它是性质或者形态改变变化，用在名词或者形容词之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者状态，丑化、绿化，习俗、风气、有伤风化。康熙字典里面化的解释是说文化即教行也，老子《道德经》：我无为而文字化，又以德化文若化。蕴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即为化。一比较就能够睇出传统嘅化同而家嘅化，唔单止高下唔同，简直系争天同地。中华文化中化的原意，万物生息为化，化育万物，这个是中华文化中包含的真机和神迹。而共产红魔将人的思想空间压缩，令到它变得狭隘，亦就使人脱离了文化中的神传天机。传统的化在人的层面上还有教化之意，圣人以德化民，若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里面，每造成某些文化现象，神都要安排天象，要亲自下世报偿，带领一代或者几代人演绎实践，教会人理解他的含义，懂得欣赏、遵行、学会奉守，使他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质。这个就是些人津津乐道的舜帝之孝感天地，三国一朝群英演绎出来的义，以及两宋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杨六郎和岳飞的忠等等。中华文明的明照临四方。新华字典解释明为亮，与暗相对，明亮。而康熙字典的解释，明说文照也，疏照临四方为之明。明本意中含有照临四方，完全被中共隐藏抹去。文明是神传的文化给予人和宇宙共生的能力，生机勃发，生生不息。 亦即是说符合天道的就繁荣光明，就生生不息。这个是神传文化的本质和机制。所以我们理解，不是历史上或者远古时存在过的就是传统，不是意识盛大就是文化。合于天道能令到宇宙生生不息的文化，包括道德、伦理、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第三，中共破坏神传文字。因为汉字有通天的内涵，正体汉字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化，要切断中国人与神与传统的联系，中共处心积虑地要毁灭汉字。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设立了专门机构改革汉字，夺权之后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些所谓学者听命于邪灵的控制，要对汉字不断简化，最终用罗马拼音字取代，称为汉字的拉丁化。神传的汉字是神物，简化汉字即是违背神意，亦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神奇之力。其结果是简化汉字不伦不类，甚至带有魔性，必然会出现乱象和不良影响。几千年来，亿万人赋予了汉字诸多的情感，屡代的使用，汉字已经灌注、凝集、浓缩了丰富的信息，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使它成为一种长的存在形态。每个汉字都浸透着各种感觉、意念、情绪、感受力和想象力，还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性、神性和思性。这种能量和长对人的心理、思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譬如看到神这个字，就会令人生起一种崇敬和沐浴慈悲之中的感觉，亦在不知不觉中约束自己小生邪念。一提魔字，就觉得恐怖和邪恶，会想到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屈、魔力、恶魔、妖魔等。一讲真字，就会感到纯真、正气和善良。一见假字，就感觉欺骗、卑鄙。简化汉字的残缺乱造的形态，和神传的文字相差悬殊，破坏了原来正体字产生的能量，亦散化着简化之后所产生的变异能量。譬如对进这个字的简化，进是逐步加上街，即是越走越街的意思。而当简化之后，街字换成了井，越走越陷入到井入边去，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而一些带负能量的正体字却就没有多大的改变，魔还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呃还是呃，假还是假，暴还是暴，害还是害，毒还是毒，富还是富，王还是王，淫还是淫。中共以简化汉字之名，抽走了中华神传文化表现在文字中的灵魂和它背后的约束，规范世人的正能量，使人在不知不觉中离神越来越远。同中共有意破坏它的传统文化的手法一样，进一步割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三，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第一，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是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若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 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够同天合一的人。人来于天，贵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的眼里面，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他阐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是啲人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令到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先至能够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亦先至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神道两家的文化。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成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我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言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德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讲，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不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皇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身，在120岁时成龙百日飞天。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令到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亦礼佛崇道敬天。第二，中共怎样破坏修炼文化。中国历史从轩辕皇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亦即是啲人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亦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共产邪灵叫人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够通过修炼提升，通过令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可以令到人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刚刚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他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里面，专门向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令到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譬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使人走向对神的背逆不信服。古时候啲人要正心诚意才能够修炼，在心里面神圣的一面起作用的时候，才能够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令到现代人就好像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收共产主义的信息，但是就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这种破坏令到今日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 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好多修佛修道的故事，中共令到现在的中国人听下去是好像神话，神既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一不是就是精神鸦片。这个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令到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夫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得一个人生不容易，有大缘分生在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明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